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说，今晚我宣布，我们将和我们的盟友一起，对所有俄罗斯航班关闭美国领空，进一步孤立俄罗斯，并进一步挤压他们的经济。美国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航班无法抵达美国，美国人仍然有办法离开俄罗斯，并称火车出境是一种可能性。在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宣布整个欧盟将对俄罗斯飞机关闭领空之前，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这样做。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二较晏的时候，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表示已暂停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其他主要航空公司亦采取了这个措施。近日来，美国航空公司仍一直在俄罗斯领空运营一些往返印度的航班。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航空公司今个礼拜都证实，他们已经停止了飞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班。今个礼拜二，西德州原油一度飙升 11.5% 至 106.78 美元一桶，收报 103.41 美元，为2014年以来收盘首度站上100美元关口。与此同时，布兰特原油一度上涨至 107.57 美元一桶，收盘上扬 7.15% 至 104.97 美元。国际油价星期二的同步创高，亦反映了美国原油库存的意外下滑。根据美国石油协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24号的一个礼拜内，美国原油库存减少610万桶。然而，市场预期当周增加280万桶。在前一个礼拜，原油库存增加600万桶。国际油价飙涨，美国汽油价格亦水涨船高。据美国汽车协会统计，全美汽油价格星期二平均价为 3.619 美元一加仑，较一个月前上扬24美分。摩根士丹利在最新的报告中，将布兰特原油的第二季目标价由100美元一桶上调至110美元一桶，并估计地缘政治的因素或可令到油价冲到125美元。高盛亦认为，当前的油价水平仲未完全反映地缘政治的日价因素，亦低估了原油供给的短缺，并预测油价在4月份将因俄罗斯原油出口受阻而冲到115美元一桶。为了打击不断高涨的国际原油投机气氛，国际能源署星期二同意将释出6000万桶国际战备储油。据统计，6000万桶战备储油约为国际能源署总储备15亿桶的 4%， 亦是该机构有史以来第四次的释油动作。此外，白宫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发布将协同释出3000万桶战备储油。专家认为，这两起释油的量仍不足以扭转市场的气氛。欧洲议会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表示，要求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决议以最强烈措辞谴责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并要求克里姆林宫停止在该国的所有军事活动。他们还呼吁欧盟国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更迅速地向乌克兰运送防御性武器，该条允许个人和集体自卫。议员们还推动扩大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对白俄罗斯实施 SWIFT 禁令，以报复其直接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议员们表示，所有针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高层腐败负责人的制裁措施，包括寡头和官员，都应迅速通过。欧洲议会发表新闻稿说，对欢迎欧盟迅速采取制裁措施的同时， 欧洲议会议员希望睇到旨在从战略上削弱俄罗斯经济和工业基础的更广泛限制措施，特别是应该限制进口最重要的俄罗斯出口商品，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应该禁止欧盟对俄罗斯的新投资和俄罗斯对欧盟的新投资。星期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最新年度报告承诺将考虑所有可能的工具来打击中共政府的非市场贸易行为，但报告提供的细节并不多。拜登政府表示他正是重新调整其对华贸易政策，研究所有现行的以及可能的新工具，以打击中共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行为。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报告中说，我们对中共加倍实施其有害的贸易和经济滥用行为有着清晰的认识，在处理美中双边关系上，美国采取的整体和务实方法将集中在美国工人的长期利益，然而缺乏对工人的保护以及薄弱的环境制度和反竞争补贴，正是中方人为制造的所谓优势的标志。它是一种将他人逐出市场并违反公平竞争概念的优势。报告说美中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拜登政府认为这一种关系是复杂和竞争性。报告说在贸易方面，我们可以是合作伙伴，亦可以是竞争对手，但任何竞争都必须公平。另一方面，贸易代表办公室批评中共的非公平贸易做法不单只是跟美国有摩擦，中共跟美国的其他盟友和伙伴亦都一样。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他的政策是专注与友好国家接触，这个是其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提供他将在哪些具体措施上重新调整其对华政策，亦还未提供华府为亚太地区推出广泛经济计划的新细节。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从今年初到上个礼拜五，颇受欢迎的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已经上升了近整整一个百分点，达到 4.18%， 但随后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分别下跌至 4.04% 和 3.9%， 这个是自2020年3月疫情开始以来最大的两日降幅。随着房地产市场历来都会非常繁忙的春季开始，抵押贷款利率下降将给购房者带来更多的购买力，而这个亦将令到本已创纪录的高房价继续上涨。据住宅物业信息供应商 CoreLogic 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一月份的房价同比上涨了 19.1%， 这个是自 CoreLogic 开始跟踪价格以来，即45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CoreLogic 首席经济学家弗兰克·洛沙福特对此表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待售的房屋库存创下了整整一代人的最低水平。由于市场供应有限，买家们一直是控台价格。洛沙福特补充说，抵押贷款利率自1月份以来的上升削弱了购房者的承受能力，未来几个月的价格增长应该会放缓，但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一次利率的下降会持续几耐。不过鉴于导致抵押贷款市场面临压力的其他因素都和乌克兰危机无关，这一种下降可能会很短暂。市场认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国债的走势导致了抵押贷款利率的回落，但抵押贷款利率的变化会更直接地取决于对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需求。这一些债券通常会效仿十年期国债的走势，但亦并非总是如此，而现在就是那些并非如此的时候。